啊，还是跟有一些疑问的同学报告医生，我这个礼拜六，本来是礼拜天呐，礼拜六提早一天就要上深坑去办那个寒假的大专青年生命热火营，很长的名称，所以会到21号下午3点半圆满啊。那么因为我想。本来是想今天略讲三性，下个礼拜略讲三无性，可是反复斟酌半天呢，还是发现有些老同学，同我一块也读过了《解释密经》跟《色达生论》，对于现在所要碰到的唯识三识论也好，成唯识论的这个内容也好，就会有一些对于三性三无性在文具性相解释上。融通的困难，那当然勉强融通是没有那么必要的啊。但是问题是文献啊经论普遍的流通，那既然都学为是的中见，势必要把里面文句上失色的个别的殊胜，以及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交集要搞清楚，免得抓不住每一部个别文献。不管是说法主啊，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论主他们的意见，那么纵使他们在解释上描述有各不同，但其实说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跟墨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其实我内心非常清楚知道我老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可是呢，我又必须试着在不同的思考脉络底下，跟各位来用不同的方法去描述。那么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各位能够去观察跟思维你们自己的内心境界的时候呢，有可能找到一个适合你们自己描述你们自己心路历程的方法啊，而不是说真理实相有这么多论述，其实它就是那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变化不居，对不对？不能用一定的方式去描述它。当你用来思维跟观察不同的现象的时候呢，在描述跟说明它的机制上面就会有各个不同。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人，对不对？可是你摆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里面，你要扮演的角色就不一样嘛。那么你不能说你不同的角色所做的不同典型的行为不是你啊，可是你也不能说就是那样子嘛。所以因此你就必须要小心的知道，你要安利一个事情的描述，必须要知道它到底是跟哪些事情有关系。所以那个法，就是你要描述的那个事件本身，其实是在说明它跟哪几件事情之间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相貌。所以佛法讲的空，其实就是讲这种无有定法可得的空性。如果我们老是要用世间法的观念，用一个简单的论述去论定一个人、一件事儿或一个物或一个法、一个抽象的观念是什么、不是什么，这种论断性的描述是世间法当中认为精准的描述方式啊，因为它必须要这个不共，就是要独，要有独特性。它也必须要有排他，不能跟别的东西混乱。可是佛法并不是一个混乱的现象，可是它就是在说一组你所取来的关系要说明什么事，所以它不是要说一个孤起的事件啊。佛法并不企图去讲一个孤起绝代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虽然每一个事件不同的缘起，它是独一无二的，可是问题没有，每一件有为法都不常住，它都必然要吻合生住异灭的有为法则。那么因此每一个呈现都是它观待于不同的条件而做完全不一样，可是呢前后却是用一种很类似，你可能能区别，你可能不能区别的方式，这样子相续存在着的。所以其实每一个假说的刹那有法的话， 那个你认为的有法，你所观察跟思维的对象，其实是一组一直在变动中的关系。那你去冻结一个刹那，那个把它抽象化，把一个具体实在一直在变化中的现象抽取啊，或者是冻结某一个刹那的现象，它跟哪些关系之间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相貌，把那个相貌施设个名字，然后建立它的定义，让我们产生对那件事情的一种感觉认识。所以唯识就是在描述这个法升起的现象。那同样你用这个方法去观察一个法的升起，你也可以用同样这个方法去观察一个法的灭去，而最后要证明其实我们以为的生生灭灭是心念的起灭，并不是法的生灭。法从本以来无生亦无灭啊，无生亦无灭。而你的心会有这么多的生灭不同，其实是沿着相似相续的境界，前后用三世心堆积起来，于中随念嫉妒他有自信差别种种的我见跟法执，法执跟我执。讲起来你们一定会茫茫了吼，但是我试图今天缩小范围，只讲一个片计所执啊，片计所执。偏离所执，我上礼拜已经做了定位。其实我们今天把新意识的有漏现象，要改成用一切法相的三性或三相来重新定义跟观察。目标就是说，因为每一个人的新意识相都是独一无二、很特别的。那么，因为每个人都在心外，取相分别。以及随着自己约定成熟用语言的习惯去安立不同的名称，所以如果你要用这些心外说法的方式来去抽丝剥茧跟归纳，老实讲那是没办法就近的。没办法就近并不是说里面不能找出原理，科学其实跟世间法一样，都还是在这个里面复杂现象当中用所谓的统计归纳演绎推断去做很多科学的论证功夫是有的，可是科学是一个归谬的学问，它去从不可能成真以及推断实验它可能为假的各种实验设计里面去不断的找出新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学问到现在为止都不能说是已经成熟，只能说它还正在演化。那么佛法既然说要追求真理实相，它就不能够跟世间法一样，在我们的心境界之外啊，心外的境界当中呢，跟世间法一样去抽丝剥茧，另外提出一套解释这个宇宙跟人生心外现象的一个理论。如果佛法只是想跟世间法或者跟哲学科学一样提出一套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我想它并不见得会比较高明，对不对？随着你今天观察的工具跟思维逻辑的搭在过去前人的这个基础底下所做的各种的推断，可能会比以前更好。可是佛法的精要啊，就在于它不是透过心外分析辩证而来的东西，它是透过讲述一种方法，让每一个行者，止观的行者，去从内自省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其实心外不管境界是什么啊，我们许它有一个实相，也应该会有一个实相，可是你要去认识所谓心外的实相，唯一一定要把你的心呢，把你今天能够观察外在这个智慧搞正确的，对不对？那么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所依赖的工具，如果我们所用的这个工具有问题，你今天用一个有问题的工具去描述去认识这个外在的世界，纵使外在有一个客观真实的世界，你也不可能认识真实，对不对？你也不可能去描述它的全相。于是佛法就改为往内去寻找一个能够见实相的心态心理状态， 而遍地所知就是佛法概约性的描述，所谓心外的现象，无非都是遍地所知相。你不管它是用你把它这个世界归类成生物、无生物、无生物，或者是动物、植物、矿物，不管你用哪一种分类方式去分类我们的外在世界，在佛法里面统括归纳起来，把心外的世界通通称为遍际所知相，这样了解吗？所以今天我们跟各位一块来重新寻求对这个佛法字眼的定义，就是希望让各位能够去改变，或者是聚焦各位对于这个宇宙、人生、心外境界可能的实相，不用去太精细的去分析，而去找到它一个最大的一个抽象观念去描述它，那就是它通通都是遍际所知相。遍际所知相从它的名言上就可以知道，它是由我们的能遍际心，对不对？所嫉妒分别，再进一步执为真实的那个相。所以遍际所知相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相，可是这个相偶尔我们也会说成遍际所知自性。相是约我们的所认识那一边去说的，遍际所知自性是约我们取的那个相以后，在心中所生的那个法有一个自性见的那个见说的，懂吗？你带起来对他的一个看法，那个看法显然不是在外面嘛，是你心所带起来对那个你所遍际悟的一个看法，那个看法其实是相啦，但是我们改个名称就叫做遍际所知自性，也就是中观一直要破的自性见。中观要破的自性见就是说，这一切遍际所知用他们的说法都是缘起的，所以我们所观察的对境都是性空的，自性空的，就是没有自有的自性。那么唯识就更进一步讲了，他就假设就先经过间接的方式，他为什么没有自性呢？先证明我们以为一切现象的自性是由心所赋予它的意义，对不对？先透过这个假设的概念，不直接去归纳，因为缘起那个法就自性空，先透过先证明这一切法都是因为我们去认识而后赋予它一个描述、一个定义、一个解释，对不对？一个意义，因为我们先赋予它一套解释跟意义，所以它已经不是客观的现象。我们先把一切客观的现象，假说有一个客观的现象，先用你的心意识认识它之后呢，把它改变成主观的现象，然后我们进一步在这个主观的现象上再去起各种自信见的执着，对不对？认为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现象每个人的看法会各个不同，因为如果我们的根都是人嘛，都是一个眼睛嘛，充其量我们可以说是近视眼、远视眼、沙眼什么白内障，不管你眼睛什么毛病，可是基本上约其大家最大的交集应该都可以见色吧，对不对？由色光当中去分别一个物的形象，所以青黄赤白只要你不是色盲你都可以见，大小方圆只要你能够学过几何形状的概念，你就可以用约定成熟的语言去描述，所以应该就会要一组人共同去认定一个现象而都当作为真。所以呢，因为有一群人都约定成熟认以为真，所以这群人就会认为他们所沟通跟认定的对象是客观的存在。而事实上你只要找文化思维语言习惯不同的人，以及使用不同工具来观察的人，更不要说别六道其他道的那些众生，唯识里面就讲了一水四境的例子。同样一条河水，鬼来看是脓血，天人来看是琉璃，人来看它是可以喝可以洗的水，那么鱼儿来看呢，他说那是他的家， 就跟我们今天认为空气以及这个虚空大地是我们的住处是一样。所以我们纵使不承认有其他道的众生的存在，在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国际村的不同的文化人类来看呢，约定我们个人的语言习惯，约定我们今天所住宅的生态环境，约定着每一个人感官被训练在那个环境上能够成长的特殊性，所以呢各个就会不同。比如说我们就无法去想象一个具有复眼的苍蝇他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子，你能想象吗？有科学家试图用电脑去描摹一个复眼所呈现的内在的视觉，因为他们看不见静态的，复眼呢看不见静态的，复眼只看到动态的东西，静态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一个色块，在光影快速的变化当中，复眼是专门侦查快速移动中的生物，用来让他找到他可以猎取的对象，所以每一根他所用的根其实都是依着他的依报世界以及他要生存的条件而变化他的功能。所以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已经可已知的有情种类他们所用的根的功能就有这么多的差别，而且这么多的差别随着他的依报世界以及他的身心生存的条件而会有很多不同。所以我们的根的能力以及生出世的种种差别不可能脱离于我们所认识的外在世界，而我们外在世界它其实是什么样子也是由你的根发出你的世去认定它是这样不是那样子。那更不要说我们今天上午我接到上午接到一个这个台中的一位同学打来的电话，他说啊他最近就因为吃尾牙嘛，他们就一群人就订台中最贵的一个餐厅去要聚餐，结果居然订不到，他们勉强去的那个现场发觉那个餐厅被 book 满了。他说如果真的景气不好，怎么那么台中最贵的餐厅连一席都难求呢？他说他一点都感觉不到景气不好的那个气象。我说您福报太好了。那由这样子的这么小的一个岛国，台北跟台中的差别，两个人不同的遭遇，在一个我们大总相情况底下就有各个所遇到的遭遇而认定总相是如何的差别见解，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子去观察，这样去思维，其实当我们还处在理性没有成见的情况底下，其实多半人都还能够接受。像在座各位虽然不见得能够很准确的了解我所说的那个抽象字眼哲学的命题是什么意思，不过你们大概都懂也都同意。可是当我们个人陷在自己的情执跟成见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认定某一样东西应该是那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就慢慢的形成一种绝不允许其他可能性存在的排斥性，懂我意思吗？那一种排斥性就见到的我执跟法执，而我执法执就是从片计所执自性、片计所执相当中所建立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哦，片计所执相就是那个东西，我们这样子去感觉大概还知道那是东西，可是你试着要去论述它跟我们所认识其他的观念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就不太那么容易去很准确的用语言去描述它。所以其实啊，整个人类的文明以及学习的所谓的知识的进化都只是名言的堆叠，不同在寻找不同描述跟叙述的方法，对不对？论证的一种善巧，其实只是这样。所以我经常讲啊，包括佛法在内哦，如果论其学术化的特性来讲的话，整本佛法本身其实它只是一个文字游戏。可是如果我们不晓得它文字游戏的真实性啊，它的 他的实相就是这样这么回事的话，我们就会于中升起个人独特的见解，而因为别人跟自己的见解不同，于是就会起怎么样辩论了，认为我对啊，你错啊，你的见解比另外一个人来的高明啊，这样子就是分别。可是如果你们所计较分别的那个主体已经不是真实的，请问于中所做的计较分别有意义吗？就变得没有意义嘛。所以成为圣灵也好，解释秘经也好，都企图要从骗计所之相这个概念下手，让我们去认识有漏的杂染世间，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存在。先不要谈其他的观念啊，另外两个自信跟两个相先不用去谈，先让我们认识我们所活在的世界。不管你说你是上流世界啊，上流社会，或者你是中国人，或者你是哪个族群，你是什么什么，当你自己把自己的品类做归纳的时候，那么你所用的都是骗计所之相，懂意思吗？都是取了某一类的条件，某一类的现象，然后呢给他一个自信差别的假名，于中又升起种种应该是这样子的道理，应该是那样子的意的一种觉，那叫意觉，种种意觉，于取得因缘相当中施设种种的名，于名上又生种种的自信差别的意觉，这是唯识的论述。所以他已经有一个成就认识的过程。所以记住哈，唯识不是企图去定义一个现象，因为现象无法定义。唯识其实试着让我们去循着文字描述的方法去认识真正的现象。你不要在文字向上取你要认识的现象，取不到。你如果认为佛法的文字是在定义那个现象，错了。他是给你一个方法去认识他要说的现象。所以事实上佛法的文字都是方便，所谓方便者并不是暂时的定义哦，它其实是一条船，搭载我们从我们今天错误我执法执的起点去认识到真理实相的那个工具。那个工具并不必然带有你所要认识现象的特质。所以如果你把你所用的那这一套整个描述的方法描述的文字认以为就是你要去认识的那个对象，就好像是你把指头那个指月亮的指头，不管你怎么描述的漂亮，那个指头就不是他要让你看的那个月亮，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说了，文字是标月指，它其实是要让我们顺着标月指的方向去找到它要你看到的月亮，对不对？而就其根本，它所要你认识的月亮还是要显现在你的什么认识作用上。所以它要借着，它是两重哦，先借着一套文字叙述，让你透过这个文字叙述的方法去认识这个文字叙述要你认识的那个现象，由你认识这个现象的过程才去警觉到，哦，原来我的人生，我的遭遇，我的正报身心，我的依报世界，都是离不开这一套认识作用的过程而建立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遭遇是离不开我用虚妄分别名言施设去描述出来的过程。那既然我的遭遇离不开这个认识的过程，请问我的遭遇是客观的吗？就不是。可是我们理性上都知道它不是，情执成见生的时候，人在庐山啊不知，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对不对？总是看别人的明白，轮到自己的时候呢，关心则乱，对不对？你的理性半点用不上， 所以呢，我们在唯识论当中就称这个遍地所知相也叫什么？离无情有。理论上我们都可以承认它不是那样，可是情感上由不得我不说它是那个样子，这个是难。那么面对这种难，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呢，就恨之欲其死，希望让它断灭，对不对？另外一种态度，只要知道它是假的，对不对？我们就演一趟好戏嘛，就跟大家拿剧本，个人有台词，在一个舞台上穿着戏服，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叫廖成林，不是剧中的那个人物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我要赢得金马奖啊，所以要想办法入那个角色，演得跟真的一样吧。我演好人，要让大家觉得，哎呀，忠肝义胆，死得可怜，对不对？啊，但是死得有价值。我如果演坏人，要演到我到街上去给人家看到，还要拿鞋子丢我，到那个地步。所以呢，把它成真，本来就是一种表演的方式，对不对？但事实上，如果我要去表达一个超过我自身条件范围之外的那个现象，我必得要用一套非我的条件、非我的语言、非我的现象，去让别人知道、认识我要说是什么东西。否则人跟人的沟通，人跟人之间透过沟通所建立出来的网络，以及我们所依赖的文明跟文化，不能存在。如果我们人类少了这种文明文化或者是沟通的方法，那么人就跟野兽，老实讲，纯粹依着本能生活，没有两样。所以人类之所以稀奇可贵，也就是在于我们会用遍地所知相，对不对？我们对于物种的品种，它的进化演进的高跟低，也是用它能够使用语言的能力来辨别。而如果你使用语言而没有记载语言的文字，你的文明还要落后一早，对不对？进一步还要去看你能不能够有记载你的音声的文字，有了文字之后，还要看看你们会不会用文字让它抽象化、让它图像化、让它器物化，让我们的依报世界透过我们这个抽象的名言概念创造出很多衍生性的产品。你越创造更多的衍生性产品，你们这个族群的文化水平就会被认为比较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一个物种或一个族群文化的高低，是用我们使用遍地所知相的复杂度、抽象性来界定它的高贵还低贱。好玩吧？用一个根本与实相不见得有关系的东西来装点我们的文明，来认定我们的高尚，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不过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啊超越我们实在拥有的条件，去接近那些玄思冥想而不可及的境界。也唯有透过遍地所知相的善用，你可以接近到它的边际。如果你仅凭着本能，只为了要温饱，你的生命以及你所得到的经验，是不可能像善用遍地所知相的人类那么的精彩跟丰富，乃至于呢会有反省的能力，很难啊。只有野兽的兽性用本能生存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有内自省的反省能力，是不会有的，所以更不可能转向圣道。所以遍地所知相姑且让我们产生很多的烦恼跟戏论、成见跟情执，可是依赖的它，只要善用它，也是让我们趋近于圣道，接近理解那些不可思议的实相境界唯一的方法，懂意思吗？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透过这个工具来学习圣人的经验的话，圣人的心地是很难从他的身心传达到我们身上来。所以人跟人虽然因为沟通而产生很多的烦恼跟逼迫， 可是也必须要依赖这个东西善巧的传递，善巧的理解，而能够不被愚中所生出来的我执法执所系缚，而能够建立接近于圣道印心的善巧。所以我希望一开始用这样来界定我们今天要看待的遍地所之相。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就先用城观法师的唯识三十论颂义贯，请看到129页第八节，唯识与三性。那么因为这一节直接就讲遍地所知依他起根缘成实三性，所以我们只是读其中的一小段文，读到132页第三行第四行为止。好，请看这边的论文跟颂文。城观法师用了一段成唯识论的论文，这个论文有几句话很重要，因为到由比比遍记这里是第二十颂，对不对？前面的十九颂已经在广成立一切法唯有是，对不对？都是八识心王跟他相应心所而升起建立的一切我相跟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他到第十九颂为止都在讲这个道理，都在描述那个现象。到第二十颂为止他就开始转了，前面的十九颂都在讲什么？都在讲心意识相，一切法都是心意识相。请在这边节前一下，若唯有是，唯有是的意思就是说一切宇宙人生的现象，不管是物质界的现象、精神界的现象、心理界的现象、宗教界的现象，一切我们所谓宇宙人生里面的各种品类的现象，唯有识性的建立啊，唯有识性的建立。所以这是节前呢、到十九颂为止建立了唯有识性，成立一切法。于是这边论主就自设一个问题，说前面十九颂已经成立了一切法唯有识性，那个多加一个字哈，识性啊，唯有识性，那个识性，这里的识性是指心意识相的性，对不对？用我们的八识心王跟他相应的心所去建立一切法的性跟相，所以一切法的性相都是透过我们的八识心王跟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所建立的相，于中所成立的见，那是我们自信的由来，对不对？所以由我们的八识心王跟五十一心所的相应建立一切法的性跟相。性是能认识的那一边，相是所认识的那一边。各位要懂得唯识用这两个字的意思哈。性就是你今天生起来的一个见解，那个见解称为自信，那个见解所缘的那个对象称为相啊。其实到最后要证明性相根本就是一如的，对，都是真如啊，都是一件事情顿现二分，直为彼此而来的。好，所以一开始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而一切不管是相还是性都是什么？都是唯识所变，对不对？比意识所变，从这样来的。那么透过十九颂的论证已经可以说明八识心王跟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建立一切法，建立一切法。那么何故世尊处处经中又说有三性？那这三性是不是离开一切法之外别有三性？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经中自然既然处处说有三性，指的当然是遍地所知依他起根缘成实这三之性了。于是这边论主就自设问题的说，那么一切法就是由运处界所显了一切宇宙人生的现象，既然都带着四性不是真实，那么经上为什么世尊又处处说有遍地所知之性、依他起之性、圆成实之性？那这三之性到底跟四性是一还是异呢？问话就是问这个意思。所以最后他的颂文就跟你讲，这一切非异非不异，不只是依他起跟圆成实非异非不异，连遍地执跟依他起也是非异非不异。用第一例就知道这三性彼此都是非异非不异，不能说别有三性，明言说有三性，可是不能够只有别 个别的三性，三性你拿偏离所执心给我看，拿不出来，拿出来一定带着一他起跟远尘识，你随便捏哪一边，就跟天台的空假中三谛一样，你要拿空谛就不能，你要拿熟谛就不能离开真谛跟中谛，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个即的意思，即就是不能别别有自信了。同样道理，我们今天唯识讲的三性也是不能够离开四性，四的性相之外，另外安立有三种自性。这三种自性是对于一切四性所建立的一切法，它所显了的另外一个观点。我先讲结论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修行修唯识观，如果我们今天随着有漏的心意识去观察，那每个人都是什么个别差异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没有约定成熟沟通的管道。所以既然要修唯识观，首先要在唯识理上找到一个大家彼此沟通观察这个宇宙人生一切法的语言模式，那个语言模式就是把心意识相改成什么，改成三性的相，用三性的相来改观察改描述一切法的现象，不要用各自心意识的结了相以及认可的性去各自论述，这样子没完没了，对不对？所以修行的第一步就要先学习用三自性重新观察重新定义我们心意识所分别的相，但是前面一步先要去承认，先要去认识一切宇宙的人生现象其实都离不开心意识，就是八识五心所去建立的相，成立的性。所以一切法的性相都是带着心意识的自性。那么既然如此，一切的法的性相都不能说是真实的客观，这个是第一步，对不对？第二步，在改用三自性所知三相的方法重新观察跟重新定义这一切法的性相，第二步。那么于是他的答案就是说，因知冒号三性亦不离事，三性啊也还是离不开我们刚才的八识五心所用四性去定义的现象，对不对？它就是这个现象，但是你不可以说它就是一，就是一我们讲了半天没有用嘛，他还是用不同的描述方式让我们有不同的体会，让我们有不同观察的方便跟善巧，让我们会体会到存在心意识的状态不一样的角色，对不对？那个时候你会开悟，悟到什么？悟到一切法无自性。所以用三性来认识一切法的心意识相，目的就是要去证实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这边呢是心意识相，这边呢是一切法无自性，有我有法的相是世俗地，一切法都显了无自性是圣义地，于中要建立一个唯识的理，那个唯识的理就是三自性。而三自性虽然叫做自性，其实它还是自性所建立的，它不过就是改变你对于这一切现象的方法，不要随着个人的八识五心所，你要说怎么样就说怎么样，只要我喜欢这样讲，有什么不可以？每个人顺着自己的感觉走，顺着自己的成见说，人跟人之间怎么寻找交集？找不到，对不对？所以先改变成这样子，用三性去观察，三性虽然也是四性，可是是四不同的定义跟描述的方法。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啊，当你用的观点不同，你认识出来的结果就会不同，结果不同你会采用的回应方式不同，回应方式不同你的结果就会不同。既然我们要改变结果，又从哪下手？从改变看事情的观点下手，换一个观点就会间接的改变你希望的结果，或者是你不希望的结果减少发生，对不对？所以佛法是一个溯因，是一个去追因，不是在果地上去解决问题的一套学问。所以很多人已经一个 祸障业障报障已经成熟的一个现象，拿来问老师说，请问用佛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佛法要真的跟你讲治本的方法，他一听起来就觉得也没有立刻有效啊。问题是佛法解决什么？解决后不复造的那个因地心，让因地心所缘清净，果就不遭淤屈。既然成熟的，他要注意两件事。第一个，要知道他已经不可改变，可以改变的是你对他的回应态度。你要改变对他的回应态度，必须要先改变对他的观点，这才是整个修行的关键。是为了要让那个遭遇不至于打败你，所以你要有定，要能够调伏忍，对不对？调伏你的善业，不随着习气，不随着情绪，不随着你的成见，不随着你个人过去的习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先要用定扶住你的习气不对劲，立刻就生出你的习惯回应的方法，改而用一个不同佛法的观点去溯因，改变未来，而让未来清净，慢慢成片了以后呢，你的功德就会显现出来，你这套过程跟经验就可以变成教导别人离苦得乐的一种善巧。整个佛法就是这样子，传灯不灭。所以虽然三自性也是离不开四性的描述，但是它是一套不同于个人习气的观点，懂吗？所以呢，我们的唯识相一直到三性，乃至于下面一章的三无性，都还是四性所显。本论当中唯一讲到唯识实性，只有第二十五颂，我们之前学过的东西，这样了解吗？所以连三性三无性名之为性，其实还是四性所安立的相。这样了解？也就是说，他还是要透过我讲语言啊，我去定义描述他，你们去设法理解啊，然后设法去这样体会跟观察我们心意识所建立的一切法，是不是这样子？当你试着随着我语言的定义，顺着片计所知，像这样子的定义去重新观察宇宙人生的现象，你对它的感觉会不同，回应方式就会不一样，所造的果就会不同，懂吗？而你才有办法去认识到下面一个，原来这一切所取的相，并没有真的一个叫做片计所知自性的东西，因为片计所知自性只是假名，它所片计的其实是依他起自性，这就是我今天用这张白板要跟各位讲的一个秘密。片计所知自性没有片计所知自性，其实是片计依他起自性，让它变成假名的片计所知自性，听懂不？啊？这就是两种空的不同，一种是片计所执自性所讲的本空，因为它是假名嘛，完全都是在没有那个东西的情况底下姑且言之，而你只以为真实的那个感觉而已啊。那么依他起自性是有那么一件暂时而起的现象，有，可是因为它暂起幻灭，所以我们虽然要说它空，为了有别于片计本空，所以姑且说他依他如幻，其实如幻就是空的意思嘛。摩西的代际啊，已经没有你要说的那个东西的嘛。依他起性才纵使他站起，他已经幻灭。等你说的时候，他已经幻灭掉了，他已经变过去了嘛，对不对？未来的还没有来嘛。现在的一动认识一假言说，他又过去了嘛。三世心就是这样的不住。因此之故不可得实相，一下子跟你讲无所有不可得，你也惊喜。所以为了让你渐次去了解到实相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呢唯识观施设了几道次第，对不对？慢慢把我们的心调理到可以接受毕竟空的结果，而那个空不是大虚空的空，有些打坐的时候会入到空无一人，房屋空，地面空，一个人处在虚空，连身子都空的现象，那个空啊还是妄见，不是真空，只是感觉 懂吗？只是感觉，就像很多人下肢都断掉了，被截肢了，他会感觉到已经被截掉的肢体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好痒，然后他跟旁边的人讲说，请你啊帮我抠抠我那个小腿那个穴道那个位置啊，脚踝那个位置，可是明明白白他的脚已经锯掉了，锯掉了怎么可能就在你他描述的那个记忆中的位置会痒呢？对不对？那里并没有个触点，没有个神经在那里接受外在的刺激，怎么会在那里生出一个痒的感觉呢？我们现在知识越丰富了哈，越可以相信我们可以无中生有，对不对？既然有这么多证据可以讲无中生有，可以让我们认识无中生有是可能的，那你又何以认为我们醒着现在所认识的这一切现象难道不也是无中生有？那个无并不是没有，而不是我们认识那个样子，可是我们却以为是那个样子。所以整个威斯就在挑战你的认识，挑战我们，因为我们的认识太相信的缘故，随着习气就认以为是这样子，绝对不是那个样子，因此才会造成跟别人的争论，而造成的烦恼，彼此的竞争跟逼恼。所以整个佛法要去探讨是让我们心生烦恼跟所知障不清净的理由，而不是去描述这个现象。描述这个客观的现象该交给科学，该交给世间法就交给世间法，劳烦释迦牟尼佛他老子干什么？对不对？他不是不关心这个东西，而他关心怎么样让人离苦得乐，而要入的乐是究竟的安乐，不是暂时的，这是关键。先把佛法的目的搞清楚，不要拿佛法牛刀小事用来解决你眼前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非要用佛法解决的问题。那该去看医生就看医生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去求加持，求得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可是你人因缘面上该做到的事情，如果你不尽力，你不尽力，你放弃你的明觉性，而只是依赖你根本不确定它有还是没有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你就是迷信者。绝对不是说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有还是无，佛法其实极度的去避免，不要去用有无认识这个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包括在座各位以及我在内，都会用有无的心态去认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东西，对不对？这就是习惯，因为我们还是离不开有见跟无见这一种看待世间的习惯，所以这个习惯让我们产生障碍。佛法叫我们离心一识参，离的是这个有见跟无见，因为真如是离有无见的那个认识的现象，而不是要不用心没有念头，不是。所以呢，我们如果不透过这些准确法相的定义去重新修正我们今天观察跟思维外在世界的习惯，我们不可能接近圣人的心地风光，懂吗？这就是为什么你纵使要学习止观，你不能够离开闻熏习。法教文字虽然很困难，那个东西其实就是那个东西，你打坐体会一下就可以体会那个东西是那个东西，可是如果你没有多元性描述哦，观察思维的善巧，不透过过去这么多累积来大德的论著注解的经验分享，我们其实要凭我们现在的小脑袋瓜凭空想出来这一切法无自信，你怎么去辩？你怎么去论？你怎么去认识？你怎么去让自己心能够安？很难嘛，对不对？所以呢，他说这三自信同样跟前面的十九颂一样，离不开八识五心所去认识，离不开用你的虚妄分别心，离不开用名言去施设，离不开从从建立自信差别的我见跟法的见，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于中都是四性所建立的，不能例外，包括后面要讲的三无性也都一样。如果你把三无性认以为真的全部都没有自信，那你有一重减损值。这里要讲的是增益值，所以刚才上课前有学长在问，为什么只是讲增益为有，为什么不讲减损为无呢？那是要等到 接下来闲聊的三无性，因为三无性用一个语言来讲，三自性闲聊三无性，于是他把无当作没有，又升起一个无的观念，认定无就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个是有，有在无中行，变成这样子的对待关系。而佛法所谓的真如唯是实性，是离这个有见跟无见的那个真实，指的是什么？唯止一心嘛，就是那一念戒而一心啊，懂吗？现前这一念了别一切万法的心，这个心不能说是有漏，不能说是无漏，懂吗？因为它的有漏无漏，它的染跟净都是由原相定义的，它自信无所有不可得，怎么可以说它是染还是净？所以它离常离断，离有离无，离染离净，非有为非无为，就是那个说是一物即不中的东西，可是它不是没有作用，它不是没有作用。所以你要用打坐，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学那么多经论没有用。其实我也某一个程度我也承认，我现在学到这项的为止，其实我也很希望把书本丢掉啊，因为读到都快烦了。我猪龙啊，那天家龙傲狗狗啊，那尾家龙不坐在堂威啊。现在我就学着我教你们的，我重新抄书。所以刚才我们学长有人偷偷翻我的笔记，我的笔记也不过就是把经跟论重新抄过一遍，不同的格式化而已啊，你拿去抄也没有用，对不对？等我明年再写一遍又不一样了啊！你要买我的第几版呢？所以佛法不能出书，其实是这样子的，懂吗？而不是说不能够分享这些这个经验心得，不是这样，而是实在写完就没有用。可是它是你的过程，当还在路上爬爬照的人，你还是必须要依赖这些拐杖。所以记住哈，偏离所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登山必须要用的拐杖。有些时候走在冰上就要钉鞋，对不对啊？陡坡要拐杖，垂降的话要绳索，所有这些工具让你达到那个效果，对不对？一直不断让你去探索宇宙人生真相的方便道而已啊。所以呢，它不那么可爱，可是你又不能不要它。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偏执所之相，偏执所之相虽然无所有不可得，毕竟空，可是它的作用真实。我们人啊，就是对这个相舍用归体，因为它有作用嘛，所以就推度它有相有体。可是偏执所之相的体相皆无，非实有，因为它的体并不是有一个偏执所执自性的体，因为它的体其实是依他体之性，遍计所知自性的体是依他体之性，因为你是取依他体之性做你的所遍计，于中在捏造，用境界法师的说法，捏造一个所谓自性差别相，然后随起言说，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由此建立我种种相，法种种相，再进一步执为我实有。法实有，到这里为止才 stop。 这一段过程都是从依他起变到遍计执成两种我执法执的过程，这个产生遍计执的过程就是要遍计所执是遍计所执自性，这段文字要你去观察的方法，不是去定义遍计所执自性本身，因为它的体根本无所有不可得，你怎么去定义它呢？我只能够用一种方法告诉你怎么样去认识我的意识心，去取依他起自性，怎么样把它捏造成遍计所执相，于中又生出我种种相法种种相的自性差别，随起言说执为两种真实的那个过程，是要你看到你心念起灭间这个从意识心原依他起自性相而变成遍计所执自性，成遍计所执的两种我种种相法种种相，又建立了我执跟法执的过程，各位气都喘不过来了。 可是就是要讲那个过程，就是要让你看到那个过程。偏离所知像你以为的定义，只是要你看到这个建立新的过程，不是要去定义哪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根本无影无家，不是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离开有无，离开染净，离开长断，离开一切的分别。所以要说一切法，唯有分别二字而已，在唯识的观点来讲。所以唯识里面呢，分别最大，分别最大，分别不是错，分别是根的本性，它的功能就是分别，不然你拿你的根跟丝干什么，对不对？分别之后要不要被绑住？嘿，拎到一代机啊！啊，你习惯被绑住啊，不发抖啊，就跟一只象，从小在马戏团就习惯被铁链绑在柱子旁边，而后呢，绳子纵使放掉了，它也跑不远。为什么？我已经甘愿被绑着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佛告诉我们这样子，我们还不承认。我很想，我有我啊，我可以做主啊，我要抬手就抬手，我要放下就放下。我叫你不要这样的想，五分钟你都做不到。我要你念某一个菩萨法名，十分钟中间就断断续续，对不对？有我为什么把握不住你的心？所以把握不住是自然的，懂吗？把握得住只是因缘成熟，让你已经串习到那种能力。你一样，如果你直在这种向上，你的人就这样死死的，只懂得一句话，只懂得一个想法，变通不会，回到生活里面，处处共孤，对不对？一个洞，细细查查都该往里面钻，你会变成这样子啊？那仍然还是一种我执跟法执，不是吗？不要以为你所执的是菩萨法名就是神圣的哦，因为你的心不够调柔，你的心没有大势力，仍然还是堕到一种执里面去。佛法要你无执，执一个东西是要你改变原来的习惯领域，而不是要你堕到另外一边去，对不对？说有堕有边，说无堕无边，是我们的习惯，而告诉你说有要懂如何有，说无要懂如何无，而不是要执有执无，生染生净，这是讲偏离所知相的目的。因为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活着，我们醒着，我们在认识这个世界，就不能够离开遍地所知相形成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警觉心上面去建立我们的正念正知，因为这种正念正知就可以生出一种很可贵的般若的智慧跟态度，那就是无着，对不对？可以去认识到一个很神秘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无助。你能够用无着的智慧去认识到无助的实相，也非以透过学习用遍地所知相去重新认识我们的法界，懂吗？所以遍地所知相不是跟你讲有一个遍地所知相这个东西，而是这个所谓遍地所知相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我们法界里面会存在呢？是因为这样形成的。所以所谓的自信是一个现象形成的过程，那个相是由这个因缘形成过程之后的那个名言假名为相，对不对？我承认我这样说是有点难呐，可是这样说才是真实的，才是要让你们知道怎么样去用遍计所执相观察到于中遍地所知自信建立的过程。因为遍地所知自信建立的过程就是我们心的机制，心念起灭的现象，了解到其实我们心本来就是那样子，这样子其实不是对还是错，可是因为它是虚妄分别，所以它是杂染相，因此如果你不善用其心的话，你会于中建立很多的烦恼，反过来侵蚀自己，逼恼自己，让自己的身心不自在。而佛法只是教你学会看到之后，因为你看到以后，就像唯识论里面经常讲到的暗中神，